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這五個金磚國家的首次元首的正式會晤在2009年。過去的六年當中，在中國和印度的引領之下，金磚五國在全球的國內生產總值佔比持續增長。數據顯示，截至去年，這五個國家的經濟產出總和幾乎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相當。而在八年前，美國的經濟產出是金磚國家的兩倍。美國擔心中俄會主導組建反西方同盟。亨特學院政治學系教授新西亞羅伯茨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的時候表示，對於這次金磚峰會，美國最擔心的就是俄羅斯和中國在會上的動向。他說，
I think America's biggest concern is that Russia and China, particularly with a stronger China and a
羅伯茨說，他認為美國最擔心的是俄羅斯和中國，特別是更加強大的中國和修正主義的俄羅斯，將會拉攏金磚國家加入上合組織來共同對抗美國和西方利益。他說，華盛頓並不認為這些可以實現，因為美國和中國在經貿方面的雙邊關係非常穩固，亦都和金磚國家之中的民主國家，譬如印度、巴西、南非的關係很穩固，但是這些仍然是一種擔心。據悉，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五次會議亦都在同期在烏法舉行。在會上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和其他成員國元首簽署烏法宣言，通過包括上合組織成員國邊防合作協定等一系列的文件。羅伯茨教授還強調說，中美關係的走向是金磚國家是否能夠繼續下去的關鍵。他說，
So far, the BRICS have made it clear they're not an alliance.And they're not formally anti-Western.
羅伯茨說，到目前為止，金磚國家清楚地表明他們並非同盟，亦都沒有正式地對抗西方國家。而金磚國家是否能夠繼續下去並不確定，而他認為這些取決於中美關係的對抗性有多強。如果中美關係可以避免深度對抗，這樣金磚國家的合作還是會繼續。相反地，金磚國家就可能要做出選擇。當然，這些並不是目前需要考慮的問題。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部副主席布魯斯瓊斯在他7月8日發表的文章之中表示，他對這次金磚峰會的成果並不看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除了南非的失業率有所下降之外，其餘四個成員國目前的經濟狀況都在經歷一定程度上面的停滯和下滑。雖然中國經濟的官方數據顯示它正在增長，但是瓊斯在文章之中說，並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或者市場分析家相信中國的官方數據。同時，一些學者亦都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由於金磚五國缺乏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聯結，這些會是他們之間合作的很大的阻礙。除了中國和俄羅斯之外，印度、巴西和南非都被普遍認為是民主國家。雖然俄羅斯的政治體制在很多方面亦都符合民主國家的要求，但是政治學上的一般和中國一樣的被稱為威權國家。但是羅伯茨教授又認為，這種意識形態上的不同並不會妨礙五國合作。他說，
They have many differences, but the irony is they've kept it going and they've built these new institutions.
羅伯茨說，他們的確有很多的不同，但是矛盾的就是他們仍然在繼續合作並且建立他們的新的機構，這些是因為他們有一些共同的利益，這些亦都不意味著他們在所有事情上面都達成了一致。他們在很多事情上面都不認同彼此，但是至少他們有共同利益的部分，他們願意著重這些共同點來合作。雖然這一次金磚峰會提出要做出一些改革的舉措，但是他認為這些是很難實現，因為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都存在著彼此競爭性的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毛小翼華盛頓的報導。